胡錦濤卷土重來，御林軍已經被調包，七十六軍發難，第二島鏈出現裂縫，中共重建二戰跑道，未致富警告。龍王顯靈呢，鄭州溫泉沉睡三十年後復活，中國電商在台擴張，恐增風險。觀眾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25日星期四，下邊是詳細內容。22日，中央軍委晉升東部戰區司令楊志斌，中部戰區司令韓星賢為上將。有分析認為，兩位上將都為空軍背景，而空軍又是胡錦濤的大本營，港明集已經沒有絕對的軍隊控制權。另外，中共趕在年底晉升上將，港明軍隊的大清洗已經接近尾聲。時事評論人場內普通人表示，空軍為胡錦濤的大本營，胡錦濤以前一直大力栽培空軍，很多空軍將領包括許其亮都受過胡錦濤的恩惠。這次兩位空軍上位顯示了胡錦濤在背後掌權，場內普通人分析，張星文算是軍隊中的中間派，但他能夠配合張友俠清洗習近平軍中人馬，講明張星文已經向胡錦濤效忠。習近平不是被張友俠奪取軍權，而是被胡錦濤奪取了軍權。張星文敢跟著張友俠造反，不是因為張友俠的勢力大，而是張星文審時度勢，知道胡錦濤卷土重來，假如自己不倒向胡錦濤，就很快被張友俠攞下。場內普通人透露，雖然習近平的中央軍委主席日常工作早在2024年7月就已經被胡錦濤剝奪，今年10月中共四中全會之後，劉源亦已經代理了中央軍委主席日常工作，但是為了中共的面子和穩定，習近平名義上還是中央軍委主席，所以本次的上將晉升儀式，習近平仲必須到場，但實際上，習近平今年一整年基本冇到過中央軍委八一大樓，所以可以講習近平係被迫出席上將晉升儀式。喺儀式上，習近平冇講話嘅機會，張友俠宣讀習近平簽署晉升上將軍銜命令，張星文主持晉銜儀式，習近平亦冇向兩位上將握手祝賀。全程一副傀儡表情，资深媒体人王剑认为，习近平失去了军队的控制权，这一方面表现在习近平提拔的高级将领纷纷落马。另外一方面，这些关键岗位长期空缺，如果习大权在握，直接就可以补充空缺。正为长期空缺，正讲明他放不到自己人入去，政敌同样放不到。因为习近平仍然是军委主席，长期空缺就是这个原因。时评人江峰认为，中部战区被胡锦涛的人韩胜贤控制，再看东部战区，亦就是台海最前线的杨志斌。杨志斌的少将是在2011年7月攞的，那个时候军委主席还是胡锦涛，可以从少将熬到中将，他足足等了10年。明显被习近平故意卡住不给他升，现在突然被张友俠直接提上将掌管东部战区，这个信号太清楚，东部战区从以前习家军改回胡锦涛时代。另外，张继春是东部战区的副政委，张继春出身火箭军，以前叫二炮，这个部队在胡锦涛时代被封为科学发展先锋。2005年到2008年，胡錦濤好几次视察这一支部队，和官兵握手倾偈。张继春当时就在现场，而且张继春和胡錦濤都是安徽人，所以空军老将杨志斌和二炮老人张继春这两个人同时空降东部战区，一个司令，一个政委，直接将大权全部揸住。习近平的老巢东部战区已经被胡锦涛的人马连窝端了，以前的福建帮 公台主力而家成为咗历史，盘踞喺南京紫金山下嘅唔再系习近平嘅私家军，而系胡锦涛嘅禁卫军。九三阅兵上，习近平提拔嘅上将全部神隐，显露习家军已经崩盘。另外，西部战区亦静静变心，就喺21号，亦就系晋升两位上将嘅前一日。《人民日报》和中国军网发了一篇看起来不起眼，报道主角是陆军第76集团军，标题叫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文章大约500-600字，不过整篇报道一次都没有提习近平这个名字。江峰认为这个是一种软抵抗，或者叫无声的兵变，东部战区亦就是台海换上了胡锦涛的人，中部战区亦就是北京卫戍换上胡锦涛的人。现在连最偏远的西部战区76军报纸上都公开将那个名字抹了去，这个就形成一个巨大的去集包围圈。中共统治被指已进入垃圾时间，无论网上还是现实中，反抗的声音越来越压不住。上海市民拍到在上海地铁7号线22号，一名女子在地铁的车厢高叫打倒共产党，网民纷纷点赞支持，人间清醒，致敬，讲了我不敢讲的，我是懦夫。日前上海仲传出一段影片，显示一名老人在暴雷的接金中心接待点内高叫流亡政府，并提到共产党，在场工作人员不闻不问，海外网民纷纷感叹大陆觉醒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人猜测中共维稳经费跟不上，审核员和五毛都躺平了。观众朋友，冬至已过，冬天已到，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佳时机。中医经常讲气为血之帥，气如果足了，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亦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冷，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疲劳，手脚冰冷，抵抗力亦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累，头晕脑花，其实很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从根本调理，可以试一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只能够帮我们增养补气，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品质，让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网站查看详细介绍。现在落单输入888，还可以享受10%的折扣。中共企业近期参与重建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亚普州若莱艾岛一条二战时期的机场跑道，引发美国国防和安全界高度关注。多名美国智库和防务分析人士指出，这项基础建设位于西太平洋战略要地，距离美军关岛基地大约是965公里，恐怕对美国既有的第二岛链防御布局产生长期影响。据南华早报报道，华盛顿保卫民主基金会研究员克莱奥·帕斯卡尔日前在社交媒体发影片，显示位于沃莱艾岛面积仅约4.5平方公里的环礁上，一条机场跑道正在度施工。他在10号的贴文中指出，一家中共公司正重建该跑道，地点距离美军重要基地关岛大约965公里，工程预计于本月底完成。根据资料显示，该跑道原由日本于1940年代初期兴建，二战期间遭美军轰炸而荒废到现在。近期重建工程中，至少有两家中国企业被证实参与，一个由于密克罗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 八楼同样同美国签署自由联合协定，美方依协定向其提供经济援助同军事保护，并享有对其领空、领海同领土的独家军事使用权。任何第三国的军事或战略存在理论上需经美国同意。分析人士指出，在该法律框架下，中共几乎不可能正式将该机场用于军事或两用用途，但相关工程仍引发疑虑。美国国家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布伦特·萨德勒指出，沃莱艾跑道重建是最新的警讯，显示中共正有条不紊地削弱美国的太平洋防御体系。中共驻斐济大使馆今年七月则表示，北京承认长期参与太平洋地区道路翻修、桥梁建设等民生项目。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讲，此案凸显中共正透过基建渗透，推进其海空战略重心的长期部署。沃莱艾岛距离关岛不远，位于第二岛链的关键节点，一旦跑道具备稳定起降能力，平时可以作为外交、经贸及人员往来的据点，一旦情势有变，则可迅速转化为中共军队、远程航空兵及无人机的前沿运作基地，并成为后勤补给和中继平台，伸延对美军后方基地的监控和施压能力。中共此举将削弱第二岛链原作为战略缓冲和重心防御的功能，并迫使美军提早在更外围地区分散防卫资源，透过低可见度、非军事手段制造安全裂缝，显示中共已将西太平洋视为其前沿据点体系的一部分，作为区域防御架构的延伸空间，对台海局势以至整体区域安全构成结构性挑战。随着对中战略竞争升温，美国亦重新将焦点投向太平洋岛国。美国要求加强和马克罗尼亚、马绍尔群岛、巴劳等国的接触。根据五国大楼最新发布的一份中国军力报告指出，中共正展开历史性的军事扩张。报告指出，中共军队越来越精进且具人力，对美国构成威胁，并扩大对台压力的同时，吸收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挫败经验。尽管核弹头生产速度放缓，中共军队仍持续其大规模的核武扩张，并且按计划在2030年前拥有超过1000枚核弹头。报告披露，中共很可能已将超过100枚东风31型洲际弹道飞弹部署在北方三处飞弹井。另外，为了应对中共的侵扰，我们来看一下日本和南韩的措施。日本海上保安厅23号确定将追加引进5架大型无人机海上卫士，预计到2030年度建成10架的运用体制。日本海上保安厅强调，海上卫士具备超过24小时滞空能力及先进雷达、红外线监控设备，能有效支援巡逻船和有人机，涵盖东海、太平洋及日本海广大海域的警戒监视和灾难应对任务。追加计划完成后，将更好地应对中共船只频繁且驶入钓鱼岛。针对日本追加部署海上卫士无人机，其战略重点在于应对中共海警于钓鱼岛周边日趋常态化的灰色侵扰，透过具备长时间滞空能力及高效能监控的无人机平台，日本得以在不增加人力投入亦避免冲突升级的情况下，建立全天候监视网络，确保能即时掌握中共相关军事及执法动态，并持续累积具法律效力的执法证据，由海上保安厅主导相关行动。此举显示，日本正采取抗中但不军事升高的策略路线，在维持现状的同时，实质加强阻吓能力。 并透过与美日情报共享机制的紧密配合，进一步压缩中共灰色作战的操作空间。南韩海警警察厅24号宣布，为了应对中共在南韩周边水域私自设置16个具有军事用途的平台建筑物，将在黄海及洲际圈的广域警备区增设新的武装力量，并严厉打击中共非法捕捞活动。南韩明年1月起将部署专项大型舰艇，2027年增到3艘。观测卫星研发项目将于明年12月进行首次测试发射，到2031年完成卫星集群建置。届时监视活动将不受昼夜及天候影响，确保及时应对措施。另外，中共和阿根廷合作的4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近期可能被阿根廷总统米莱紧急终止。两国先前已经为这一座天文望远镜投入了数千万美元的资金。据德国之声报道，阿根廷政府为了加强和美国的合作关系，因为美国认为这个射电望远镜可能有军事用途。美国最近亦为阿根廷提供一笔相当重要的援助。外界猜测米莱的行为是基于川普政府的意见。除了天文台，中共在火地岛的一处港口工程亦受到冲击。阿根廷2023年批准了中共在最南端的火地岛建造一个多用途港口。火地岛位于阿根廷最南端，距离南极大陆不到1000公里，是多国船只前往南极的重要母港。多国开往南极的科考船只亦会在这里进行补给。另外，这里是货船绕南美大陆由太平洋进入大西洋的必经之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认为，这个是中共的军事基地。近日，河南省郑州市27区侯菜镇梨园河村出现了罕见的自然现象，一口干涸30几年的温泉重新出现了泉水，且水量持续增大，水温达到30多摄氏度，在冬季仍能感受到明显的暖意，吸引不少村民和周边群众前来围观。有人认为这个是龙王旅游回来的是吉兆。据村民说，4号这口干涸多年的温泉开始出水，起初水流好细，几日后泉水越来越大，开始奔涌，水柱有桶咁粗，冒住热气的泉水哗哗往外流，沿住古老的河道一直流向贾老河。22号这处泉眼上的机井房被拆除，泉眼四周亦铺上了鹅卵石，泉水非常清澈，好多人在现场观泉。据村里边的老人讲，这里原本是贾老河上游的泉眼，老一辈的人少年时经常在附近冲凉，冬天的时候水温啱啱好，后来泉水慢慢枯竭，已经有30几年未出过水。看到泉水浮涌的景象，好多村民感慨万千，细时候的回忆瞬间涌上心头。公开资料显示，贾老河的源头有好几处，据当地村民介绍，早几年村附近有煤矿，开采过程中破坏了含水层，加上村民为了解决食水问题，开凿的深井越来越多，导致地下水位严重下降，就连上游的圣水谷在内的源头泉水亦不再出水。1990年前后，泉眼干涸，河水断流，梨园河村村民就在村的西边打了这口井，用了几年之后亦都干了，这口井就废了。现在的泉水浮涌，泉水沿着旧有的河道途经新河村下村水磨桥，注入尖江水库，再次成为贾老河的一部分。据悉，近日来不止这一处的泉水浮涌，梨园河村周边陆续还有多处的泉眼都开始出水，引发热烈讨论。有人讲笑，泉水复活是不是龙王旅游回来了？ 但原系吉兆，亦有人讲呢个系中原灵气复苏。梨园沟有个美丽嘅传说，当枯地荒沟再次喷出泉水嗰时，无论分别几耐、相隔几远嘅人，都一定会再次相遇。喺嗰个时候，中原大地将会再次重现盛世雄风。海外名为网十一月报道，有修炼法轮功嘅学员借住喺老乡家有口井，但系水好苦涩，唔能够饮。老乡每日都去远处打井水。呢位法轮功学员想呢个水井嘅水变甜就好啦，意想唔到嘅系，从嗰日之后，井里边嘅水就变甜啦。周围嘅邻居知道咗，都嚟呢度打水饮。美国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成员罗伯特·欧布莱恩24号喺 X 上发文警示，称对淘宝及其他中国电商平台试图扩大喺台湾影响力感到忧心，并指出相关平台同中共政府连结，可能带来资讯安全同国安风险。欧布莱恩指出，中共跨境电商平台喺服务协议中纳入反分裂法等条款，并同步搜集用户实名资料、购物记录同互动信息等资讯。近年来，透过在台代理商投放广告同促销补贴，扩大市场渗透。欧布莱恩被视为是川普阵营中最具决策重量级的核心人物。他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期间，主导川普政府对中政策的关键转向，包括加强和台湾的安全合作，提升军售频率，将印太战略从口号转为具体行动。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晚上9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